以下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相认识的汤仲廉牧师在当中为我们正道。他的讲题呢就是确认身份，感恩前行。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我们的华基堂的55周年的堂庆。我来的时候呢，昨晚和今天呢，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很多图画在我的脑里面出现。很多图画在50多年，很多的人物，很多的事件，是一路一路的浮现。我记得呢 有一次呢，就是华基堂的10周年堂庆，我们在这个华清楼的大球场那里影合照，当时我的仔还抱着。有很多图画，一些的弟兄姊妹他离开，我有心爱的弟兄姊妹，我埋葬他们的图画。有些很开心的一起合作的，我记得我做圣乐部长的时候，若瑟做 band leader 的时候，他吩咐我去领唱。领唱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来的嘛。不过他有规矩的，他说呢你不用唱的，又吩咐这些总务熄了个麦，直至我祈祷的时候呢你才开回个麦。后面那些呢伴唱领唱小组呢就说 你真的动一下好好啦，不要唱那么大声影响我们啊。一个群体的见证，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喜笑，但是我见到上帝真是我们的上帝，他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在他的路径上面滴下自由。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日子的当中，我们同心的来祈祷。慈悲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你常常用恩慈诚实慈爱来对待那些投靠你的人。主要因为你说投靠你的永不蒙羞。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50年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在我们自己的救恩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真是深深地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以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在你的路径上面都滴下自由。你没有因为我们的愚拙，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你丢弃我们。你是那位不离不弃，常常将我们摆在你的怀里面的那一位。我们献上感恩。在这个时刻，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你，我们要仰望的就是你自己的怜悯和你的恩典。在这个时刻，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用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感一领，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和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约书亚记24章呢，其实是约书亚生平最后的一页的事迹。约书亚24章充满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其实约书亚记的24章是约书亚的遗命，即是临终时候要语重心长所说的话。约书亚向以色列人呼吁他们要委身侍奉耶和华，因为这个上帝是最好的。如果你们不侍奉呢，我不理你们了，我和我一家我都要侍奉他的，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约书亚深深恐怕当他死了之后，以色列人会离弃上帝。其实约书亚预了他们离弃，因为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这群的以色列人本性就是顽梗勃逆，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的再三叮咛，你们要好好的侍奉耶和华。神的子民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委身侍奉耶和华，纵然我们跌倒离弃，我们仍然要立志继续不断的委身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一个最好的上帝。那究竟我们需要学习些什么呢？第一，我们需要学习数算主恩。服侍或者立志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不要想着以为我们事事会一帆风顺，不是的。 当你越想热心，越想侍奉的时候，越多困难会围绕着你的，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攻击，误会，困难会临到你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很想服侍，但是困难误会又临到我，所以我就很容易灰心丧志和放弃。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我经常有 depression， 其实就是这样咯，是吗？但是当你安静的时候，我们将个眼目再不是看自己的软弱，看环境的困难，看在敌人的凶猛的时候，我们再定睛仰望上帝，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祂的爱来激励，我们就会再次重新的得力，因为我们确信从我们过去的历史的当中，过去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彰显出来，上帝的爱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继续能够前行。很多时候我们讲委身，但是我们却是忽略了讲委身的动力。我们说要服侍上帝，委身服侍上帝，不是一下就完的，一个长期的。所以保罗这样讲，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保罗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要继续委身上帝，我们继续去服侍上帝，跟从上帝，我们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爱，我们要对上帝有爱，以致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人爱，中向对上帝，横向对人，甚至内向对自己，我们都学习爱我们自己。当我们被上帝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使徒保罗的一生，你看看，他不以福音为耻，他甚至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到辩论。亚基帕王说，保罗啊，保罗啊，你所问太大，你癫了。保罗为主癫狂，甚至他愿意为主舍命。当他要再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同伴，告诉他，你不要上耶路撒冷了，上耶路撒冷你有去无回的。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耻。弟兄姊妹，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激励，这种爱是从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爱是从数算上帝的恩典开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上帝是否冷淡，缺乏侍奉的动力？我们是否没有被上帝的爱激励呢？再次重新在上帝面前安静地数算祂过去的带领和恩典，我们必定会重新得力。约书亚向以色列全会众发出的指示，要求他们要纪念上帝的恩典，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什么上帝的恩典？数算三件事，数算三件上帝的恩典。第一，数算上帝的拣选。在约书亚记的24章2-4节这段这么长的经文，约书亚指出上帝拣选先祖亚伯拉罕，并且和他立约，上帝定义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去找上帝，是上帝找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同样今日上帝拣选了你和我，不是我们去找上帝，是上帝定义的找你和我。他藉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同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并且他亦都定义的要赐福给你和我。弟兄姊妹，当我们冷淡退后、软弱无助的时刻，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数算上帝的拣选。第二个要纪念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拯救。约书亚指出上帝对以色列人，上帝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的埃及地带出来，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圣经这样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
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上帝昔日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是不会改变，是不离不弃的爱。上帝对以色列人是不离不弃的爱，无论他几拨逆横紧顶撞都好，这群人上帝但是对他们。生命记的记载，生命记的主旨就是上帝对这群悖逆子民，上帝所拣选所定要爱他们不值得爱的这群人是不离不弃。所以生命记的作者就说，你们要被上帝的爱感动，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以爱回应，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爱你的上帝，用爱回应他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都对我们拯救，神将我们从黑暗权势的角度当中拯救出来，将我们迁到爱子的角度。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不单单只是从罪当中被赦免得释放，我们更加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将属天的产业、属天的迦南的产业、永恒的安居的地方赐给我们，以致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不单止是过去的，是现在的。现在我们需要他拯救是将来的。第三个我们要感恩的，我们除了感谢数算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拣选，感谢上帝的拯救，我们还要感谢上帝的同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有不断和周围的列国来争战，甚至他进入迦南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争战。每次的争战他们能够能够胜利，完完全全都是上帝，是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不单止在旷野上帝与他们的同在，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与他们上帝同在，甚至他们被掳去到外邦人的地方，直至现在上帝都同以色列人同在。圣经这样说，他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争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弟兄姊妹，你想想，当约书亚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在得到約旦河東那塊地方，兩個支派在那裡安居，他是打敗了當地的強敵亞摩利人，這個的西宏和巴山王國。打敗這兩個強敵，弟兄姊妹，不是偶然的，是神蹟來的，根本不可能打贏他們的。按照人的理念，按照人的計算，是不可能打贏的。以色列人是什麼？以色列人是那些遊牧民族，他们的文化水平是低一等的。巴山王恶和西宏和恶，他们已经不是游牧了，他们是农耕，他们用铁器了，他们在平原，他们的武器是他们有战车了。以色列人拿着 AK-47， 人家又已经有这个爱国者导弹，怎么打？但是他们的胜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是因为他们的战略，不是因为他们的势力，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与他同行，耶和华上帝同他们来到争战。所以在结论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客人、加撒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争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得胜不是在乎势力和才能，得胜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同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来到得胜？ 保罗咁样讲，佢感谢神，常遂令我哋喺基督里面跨城。咩意思啊？喺基督里面跨城系咩意思啊？喺基督里面跨城嘅意思就系我哋要靠住耶稣基督嚟到征战，我哋要靠住佢嘅恩典，靠住佢嘅能力，靠住圣灵嘅帮助，我哋抵挡魔鬼对我哋里面嘅攻击同埋控诉，以致 depression 都唔会太耐，系嘛？我哋都靠住佢去克服面前嘅困难。弟兄姊妹，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救恩故事噶。我哋当然啦，今日系我哋华基堂55周年嘅堂庆。喺华基堂呢55年里面，华基堂有好多有一个救恩嘅故事，系我哋集体嘅救恩故事。但系我哋个人有我哋救恩嘅故事。我哋安静谂一谂，我哋点样蒙上帝嘅拣选？我唔知道你系点样，我知道我叫我信耶稣系好难嘅。点不知，竟然上帝叫我信耶稣，仲要抛开我以前好中意嘅钱去服侍上帝，唔系因为我有咩嘅决心，系因为上帝嘅恩典。喺个服侍嘅过程当中，好多嘅困难，好多嘅问题，好多嘅误会，好多嘅埋怨，上帝点样帮助我嚟到？看到他的恩典克服我，怎样在恩典当中得胜，失败当中重新站立起来， depression 了之后又可以再起来。我在想，如果我没有上帝，我会怎样呢？当我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我的心就充满感恩，这种就是一种推动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数算上帝的恩典。第二，我哋学习嘅系计算代价。约书亚提出，以色列人如果要决定要委身跟随上帝咧，你一定要付上代价噶，没有白吃嘅午餐嘅。我好中意一个神学家，喺我神学院嘅时候，我好中意一个神学家就系潘霍华。潘霍华咧写好多嘅神学书籍，我最睇唔明嘅就系佢30几岁写嗰个博士论文叫《Act and Being》，睇完之后。查曬字典都識解，讀完之後唔知佢講乜。但係一本書《追隨基督》，係嘛？喺60年代、70年代，好多人都睇過。潘霍華講緊係咩啊？貴重嘅恩典，跟從耶穌嘅人要付上代價，因為耶穌都咁樣呼籲啊嘛。如果有人要跟從佢，就要捨己背起佢嘅十字架跟從。點樣計算代價？第一，要除去偶像。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在24章23节继续这么说，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书亚在这里再三的不断的重复三幅皮的讲，呼吁以色列人，你要除掉心中的偶像，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约书亚知道他所敬拜的上帝是嫉妒的上帝，是恩爱嫉妒的上帝。他所呼召的子民教会，新约圣经说是基督的辛苦，是上帝的新娘来的。这个新郎要求那个的辛苦，这个新娘是贞洁的，她的心不能够再容第二个人，不能够用第三个人。上帝因为爱你和我的缘故，她爱到嫉妒，让我们的心，教会我们的心只是装上帝的自己。什么是偶像啊？弟兄姊妹，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偶像？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心很多偶像，是吗？我做牧师做了几十年，我常常都有偶像，不断都要除去。那个偶像是什么？是名誉，是地位，是金钱，是财富，是权力欲。弟兄姊妹，当你心里面有些东西，你日思夜想是摆在上帝耶稣之前的，那些都是你的偶像，包括你最爱的 兒女、家庭。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心里面嘅偶像有冇靠住上帝嘅恩典除去？唔单止要除去偶像，仲要专心归主。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喺消极方面你要将心里面嘅偶像除去，但系喺积极方面，你要诚心实意嘅态度去侍奉上帝，一心归向上帝。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 有个人咧，佢有鬼系嘛，赶走咗啦。个乌鬼咧喺离开呢个人，佢就喺呢个无水嘅地游来游去，找不到归宿啊。于是佢就翻去见到佢原来嘅地方，哇！见到打扫干净，于是咧佢话唔好晒，既然打扫咁干净，佢就找咗七个好朋友比佢更劲嘅进入佢嘅心嘅里面，系嘛？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啊？佢话，那個人的光景，末後的光景比先前更為不好。聽天會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呢，不能夠空蕩的。我們有些周思無想所追求的，可能是金錢、名譽、地位、權勢等等等等，這些佔據在我們的心裡面。當我們靠著上帝的恩典將它除走的時候，將這些烏鬼、這些偶像，甚至這些人啊，成癮，你知不知道我們有很多成癮，有賭癮，什麼癮，其實我們現在個個都上了癮的，你能不能夠離開手機，是吧？無緣無故沒有事做就拿出來搞的，撥下撥下撥下的，又不知道做什麼的，自然是這樣的，是吧？我經常提醒自己的，但是這個癮都很難戒，是吧？人的心不能夠空，当我们这个心灵空虚的时候，有一个空虚的状况的时候，其他的灵、其他的偶像、其他的人就会来的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专心的将这个空位让主居首位。第三个要学习的，就是接受挑战，承担使命。以色列人在数算上帝的恩典和计算委身代价之后，约书亚要求以色列人要接受挑战，承担使命。怎样接受挑战，承担使命？第一，要与神立约。圣经这么说，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他们立石和上帝立约。我告诉你，大家聽，當你看以色列人歷史的時候，以色列人經常跟上帝立約的，經常立的，不是這次，不斷立的。為什麼？因為他們忘記了上帝的恩典，他們犯罪，所以上帝又興起外邦懲罰他們，甚至老了他們走，於是他們在困難的裡面就呼求上帝，上帝就看他，哎呀好了，救你了，他們就呼求上帝，上帝就讓他開他們的眼睛，讓他看到律法書，有人教导他，上帝原来是呼召你们，上帝要你们圣洁的，哦，原来他说，啊，原来我们不懂，我们不好，于是就悔改了，于是就说世神劈完了，我们现在知道，所以我们决定要跟从上帝，真的斩手指都要跟从上帝，所以就立个石在这里告诉自己我要跟从，不过没多久又不见了，又回转头又立石，是吧？嗱，呢度睇到約書亞記呢段時候咧，嚇喺呢個嘅二十四章嗰度咧，以色列人立石啊嘛。你睇尼希米記第十章，嗰群回歸嘅秘掳回歸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回歸有兩期嘅喎，第一期咧就係所羅巴，有三期噶，所羅巴伯帶領一期，然後以斯拉又帶領一期翻嚟，然後最後尾尼希米帶領一期翻嚟，係嘛？佢哋咧就建造咗第一期翻嚟嗰啲人咧，就建造咗。圣殿，尼希米回来就建造城墙， 好啦，你睇以斯拉呢個尼希米記第十章，當佢哋建造完城牆之後咧，佢哋慶祝完之後咧，以斯拉咧，以斯拉唔係嗰個師奶啊，嗰個係文士嚟噶嚇，嗰個唔係陳師奶啊，阿周師奶啊，嗰個係文士嚟嘅。佢咧就聚集嗰啲人咧喺個廣場裡面讀律法書，嗰啲人聽到律法書之後就喊啊！原來我哋點解咁慘啊？早知燈係火啊，唔使隨街摸啦，我哋敬拜上帝咪得祝福咯。是吧？於是他們聽完之後後悔，於是他們說我們決心，我們立石，又立石。立石立約的重點是什麼？是重點在於守約。以色列人兜兜轉轉兜兜轉轉，但是他們當他們回轉悔改的時候，他們就下定決心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會不會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立定決心，恆久靠上帝的恩典，我們來到專心侍奉祂。不單單只是要與神立約，我們還要不論什麼的環境都要專心侍奉主。聖經這樣說，若是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今天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就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侍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在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約瑟向這群的以色列人宣告，無論什麼環境，你們要決定，你們要真的專心的依靠上帝，上帝對你們是最好的，你要行在上帝的道裡面。不過如果你們不做都冇办法啦。不过我同我一家，我哋呢一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个光景又系点样？我哋喺神嘅屋企嘅当中，我哋系咪立志侍奉耶和华？定系或者我哋遇到啲困难嘅事情，我哋就退却啦，或者系勇往直前呢？甚至有人用腳來投票呢？弟兄姊妹，這個家華基堂是我們的家，是需要我們來建造的，每個人都有責任的，建立神家，彼此守望，人人有責，不要指意外邦人。尼希米沒有指意那些外人，那些參巴拉、多比亞和基善人，沒有旨意他們，他們經常都說、哎、我們來幫你建造啊，是吧？但是尼希米說不用理，你們跟我們無緣無分。哪些人見到啊？家裡面有人見到。尼希米昔日要他們對著自己的房屋修建，再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的意思就是什麼？每一個人做好你應該做的那塊東西，你做好了你前面那塊。弟兄姊妹，这个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家来的，我们有责任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看守者。你知不知道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有些在困苦、绝望、困难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华基堂我们过去做社会服务，其實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先做好我們自己，然後從猶太傳地、耶路撒冷猶太傳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各人都應盡各人的本分。在尼希米記的第十章記載了以色列人那群回歸的以色列人，包括以斯拉、包括尼希米，他們很想恢復聖殿的運作，城牆建好了，聖殿建好了，但是獻祭聖殿的運作還未完全恢復，所以他就想恢復聖殿的運作，所以他鼓勵那些以色列的百姓，那些以色列的百姓被神的話語鼓勵，所以他們願意奉獻他們的錢、奉獻他們的金錢、奉獻他們的資源，來到一起來到建造。不過還未夠，因為那群回歸的人當中，祭司和利未人的人數不多，祭司還比較多一些。利未人呢，你知不知道回归那些利未人有多少人啊？有四万多人，回归的利未人有多少人啊？ 74個。74個利未人，利未人喺度做咩？利未人好多工作做噶，利未人喺圣殿打点所有嘅嘢噶，系嘛？包括咩啊？唱诗嘅唱诗班啦，包括后边揿 PowerPoint 嘅总务啦，包括斩柴啦、挑水啦、清洁啦，74人点做啊？唔单止系咁，原来以色列人咧，佢哋有个祭，有个献祭嘅祭坛嘅，祭坛嘅火系永远唔可以熄灭噶。咁呢个火烧嗰啲嘢系咩啊？嗰啲柴啊，嗰啲柴你24小时烧嘅，上山斩柴靠嗰74个人啊，啊？清洁圣殿又靠嗰74个人啊，摆陈设饼又靠嗰74个人啊，点搞啊？这个圣殿点能够恢复运作啊？呢群嘅以色列人一齐嚟到做，佢哋谂咗个方法，就系话按照佢哋嘅宗族抽签，抽到个签嘅嗰个族咧，嗰个支派咧，就负责全年嘅上山斩柴。供应柴火俾呢个坛嘅里面24小时嚟到献祭，唔单止系咁，解决咗斩柴都冇办法噶，74个人点样运作呢间啊？所以百姓点样啊？以色列成个百姓将佢哋投生嘅，包括佢嘅牛、羊投生嘅，同埋佢哋嘅投生嘅儿子送入圣殿嘅当中。让他们做服侍的工作。弟兄姊妹，教会的复兴，圣殿的复兴，一个都不能少，不要靠外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以为一帆风顺，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其实不是的。外面的参巴拉、多比亚、基善、外忧、内患，就是跟多比亚、基善勾结的那些贵胄，例如士加尼，例如米舒兰，因为他们结情恩亲，在当中做破坏的工作，目的就是让这一群的人不能够合一。又说上帝祝福他们，当他们摆上的时候，神就在当中彰显奇妙的作为。他们切下石头以作见证。约书亚将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他们立石，立志从这一刻开始紧紧的专心的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在华基堂55周年的堂庆，让我们再次下定决心，承担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坚决地这样去完成，不定义，不要理他遭遇什么的环境，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大家可以去听完就可以去喝茶了。结论，在这个个人主义抬头，自我中心高涨的后现代社会的当中，委身这件事情，委身这个观念是很老土的，不合时宜的。现在打工的一族找工跳槽是人之常情的，是吧？不会在一间公司去做一世的。不过很感恩上帝给我有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好好的教会，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世。从一而终的观念而家冇嘅，甚至婚姻上面都冇呢种嘅概念。但系委身却系确实系对我哋每一个人都好重要嘅。我哋必须要将自己委身于一个目的，有一个意象，系嘛？有一个方向。如果我哋唔委身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好似无舵之舟、无舷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抵乎？唔知讲乜。不过咧，你冇个方向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弟兄姊妹，我们委身的对象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有生命的方向。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人肯定会失败。我们看看约书亚，约书亚一生忠心耿耿，忠于职守，他成为一个 他一生只求讨上帝的喜悦，他最后真的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对约书亚的评价改变了。在开始的时候，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圣经怎样描述约书亚，上帝怎样描述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但是当他 game over 的时候，就来死的时候，二十四章约书亚记后尾的时候，上帝圣经怎样描述约书亚，神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我经常都有个祈祷的，就是要死得好，后尾那几年一定要死得好。如果我们 game over 那时候，上帝跟我说，你是我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不一定做牧师才是忠心良善仆人，你知不知道？做牧师做祭司先知在旧约的时候闹到那班人跳晒舞的，是吧？那些耶稣说，你称呼我主啊，主我又帮你讲鬼医病啊，讲到耶稣说我不识你，sorry。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人，在上帝面前，上帝都按他监察的心，当我们 game over 的时候，他就说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个就正了。约书亚记呢，其实呢，如果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当中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圣经是分三个部分的，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约书亚记是摆在先知书叫前先知书。约书亚记我们怎样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我们要从历史和存在的角度，历史就是这个真是历史书来的，存在的角度就是在这个历史的当中，上帝有什么的心意要向他的子民讲呢？在这个角度来看约书亚书呢，约书亚记其实有两个的主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的介入，上帝的主权，没有上帝人是做不成的，没有上帝人是做不成上帝的工作的，没有上帝人一无所能，上帝藉着他的话语应许，他的作为介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介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彰显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在他历史的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第二个主要的信息就是，第一个主要的信息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介入。第二个信息就是人的配合，人的顺服。正话我讲，没有上帝人是做不到，但是没有人的配合，没有人的顺服，上帝是不会动住的，不会动工住的。所以上帝等八十年等摩西。神的子民的态度和行动会影响和决定上帝是不是来复兴，上帝是不是来工作，上帝是不是来动工。以色列人在耶利哥能够打赢这么大的成就，这么强的成就，他能够打赢是因为他们在态度上完全依靠上帝，他没有依靠了，武器又不够人打，城墙又不够人坚硬，他只能够紧紧地依靠上帝，在行动上绝对要信服上帝，上帝叫他围住那个耶利哥城七个圈，他就围七个圈，最后尾那个圈大声喊就可以了，大声喊咯，那就赢了。但是他们却在一个很小的城叫艾城打败，记不记得？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得，他们在行动上藐视上帝。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势力，我们不是靠才能，我们是靠耶和华的灵来成事，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充满恩典满有怜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我和我一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保罗强调做基督徒，做基督的仆人，我们一生是要讨神的。保罗这样说过，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个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做什么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因为最后交账的我是对那位的上帝。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如此侍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识唔识背啊？系嘛？系理所当然嘅。我哋如此侍奉，如此敬拜，系理所当然嘅。服侍上帝系蒙福嘅。服侍上帝，专心倚靠上帝，将你嘅守卫心里面嘅守卫俾上帝，必定得着平安喜乐同埋丰盛嘅生命。所以我哋要学习委身侍奉，学三样嘢：数算主嘅恩典，计算代价，承担使命。